该有一个灵，就像耶利米爱耶利米的灵一样。这是为什么现在主把第三章给我们，因为只有这样主才能一步一步的让我们能够连于他的旨意。什么时候我们的心不是和神的教会心连在一起，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人不是和神的教会连在一起的话，我们是没有资格在那里谈神的教会的，我们没有资格谈恢复的。所以只有什么时候我们说教会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教会好像变成我的骨我的肉一样，这个才真正是爱慕神见证的人。但是不是只做爱慕一个团体来说，乃是只做爱慕整个爱所有神的儿女说的，那个爱爱的一个地步，能够说整个神儿女的苦难就是他的苦难。那这个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最重要的圣灵要提醒我们的。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下一次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就要进到那个每一个这一第三章的细节里面。但这一点我相信我们一定要把它抓了。那我再说弟兄姊妹，我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因为觉得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的感觉实在跟不上耶利米的感觉。所以我请求弟兄姊妹，这个礼拜我们真是回去好好的把这一章祷告在主的面前，因为若不是圣灵的同在，我们实在说来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也许我们能够有一点的解释，但第三章我们不能解释。因为严格说来，第三章的感觉是我们主深处的感觉，主在对于整个今天的光景他深处的感觉，主的心和整个教会的心连在一起。我们的主好像应该没有痛苦，但是因着教会今天那种光景叫我们的心痛苦。所以那个光景呢，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给我们看，特别是你读这个二十四节前面那一段，那可以说是最悲哀最凄凉最痛苦的那一段。那这个我们人没有办法用人的话来形容，所以一定要定子们有许多的祷告，真的让主用圣灵来感动我们，我们才能够发表一点点。所以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下一次呢，我们要进到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三章里面去。让我们低头有点祷告的。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来到一段最难懂的你的话语的跟前。主，我们只听见一些字句，看见一些字句，但主，我们需要你把我们带到背后的灵，也借着这个灵化工作的缘故，这是把这个感觉带到我们的里面。主，所以我们仰望你，借着这一卷书，借着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把我们再次带到你的面前。主，这是把你的心意向我们开启。我们承认凭着我们不能明白这一段话，我们也承认说凭着我们这一段话对我们永远是关闭的。但是我们的主，我们还是靠着你的恩典，所以说主，如果你愿意，我们求你再把这段话赏给我们。特别当这个礼拜在我们面，当我们在你面前寻求的时候，主，你真是但愿你照亮每一句话，让我们真是能够进到你话语的光中。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爱戴敬拜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翻到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一节，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第十八节，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二十二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主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我们低头俯下祷告。主啊，我们不至于消灭，乃是因为你主般的慈爱，因为你的怜悯从来没有断绝过。 所以我们能够说你是我们永远的份，我们能歌唱说你的慈爱和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鲜。就在今天这个你复活的早晨，你再次证明你的慈爱和你的怜悯向着我们永远新鲜。所以我们的主，但愿你这复活的大能再次吞灭我们所有的死亡。主，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说我们是带着烦闷的心情来，我们就是带着欢乐的心情回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指望你们。我们请你借着耶利米哀歌3章再次来教导我们，我们把这一章再放在你的手中，求你照亮每一句，让我们能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我们再次把感谢爱戴都归给你，靠着基督可爱的名。我们今天要很仔细的交通一下上一次我们所提到的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我们已经看见过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一节到第24节是用单数的我，就是用我，然后40节到47节用多数的我们，然后从48节再到66节又回到我，从25一直到39节，我们知道这是插进来的一段的话。我们已经看见过这里的我，一面是指着耶利米说的，那另一面也是指着整个西安、整个耶路撒冷说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耶利米和整个的耶路撒冷认同，他认为耶利米的损，耶路撒冷的损伤就是他自己的损伤。所以我想我们需要读一个地方的圣经，证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句话。让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耶利米书第八章。21节，这一节可以说给我们一把的钥匙，让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耶利米一会儿说我，一会儿说我们。耶利米书第八章21节，先知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惶将我抓住。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现在我们可以再回到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现在我们从第一节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引言，就是开启整本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他第一节说，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我们已经说过，这里第三章第一节，因着耶利米说，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所以很多解经家就问说，这个我到底指着谁说的？那么我们很明显看见是应用在耶利米的身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这里耶利米也是代表整个耶路撒冷的城，所以他是用他里面的感觉来发表整个耶路撒冷受苦的感觉。那么他第一句话怎么说呢？他说，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承认他是遭遇困苦的，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耶和华愤怒的杖。那这一切所有临到他的，他证明是神的手在他的身上。那这个杖不只是落在耶利米的身上，也是落在整个耶路撒冷的身上，也是落在整个耶路撒冷百姓的身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杖 不光是耶利米所受的战，也是整个耶利路撒冷所走的仗。那因着这个仗的缘故，他就遭遇到困苦。当耶利米说我是以耶和华愤怒的仗遭遇困苦的时候，他已经对他的解释，或者是对整个耶路撒冷遭苦难已经给了一个解释。那个解释就是因为现在他是在耶和华愤怒的仗之下，那就证明说他们已经犯了罪。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愤怒的仗，特别是指着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结果现在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那为着要明白这一段圣经，我想我们需要看另外一个地方的圣经。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节讲到仗，然后呢我们读到22节的时候，他那里讲到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我们说过在22节以前，耶利米可以说被带到一种黑夜非常深的光景，这特别说出他的心态，也可以说出整个耶路撒冷百姓的心态，是到了好像黑夜最深最深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知道到了22节，忽然间就出现曙光，太阳渐渐就升上来了。那那里的弯是怎么转的呢？因为那里特别提到神的慈爱，所以我们要知道一面是仗，但是另一面有慈爱。因着那个仗就越过越把我们带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境地，但是因着那个慈爱让我们能看见东方要升起来的太阳。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那么为了这个缘故呢，让我们读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下第7章，撒母耳记下第7章，我们要从第14节读起。这个乃是神借着拿单对大卫说的话，而这里的他呢是指着大卫的儿子说的，就是说他必为我的名，13节，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这个是指着所罗门说的。那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然后下面说，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14、15节，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这是指着大，这是指着整个所罗门说的。所以对于所罗门，神的定规是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但是前面说，因为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神使用所罗门来，神使用所罗门，但为神建造殿宇，他所以他说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这一段所罗门就好像代表以色列民一样，当以色列人受了神的重托，在为神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叫神要眷顾他的子民。但是呢，我下面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是何等的亲密。但是呢，下面说他若犯了罪，我便用人的杖责打他。所以如果所罗门受了责打，那证明说他是犯罪，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是第15节说，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神借着拿单对大卫保证的一些话。一面讲到说他若犯罪有账，但是另一面呢，我的慈爱仍旧不离开他。那因着这一句话，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耶利米写哀歌第3章的时候是根据这段话，我们不知道。但是从这段话我们能够明白神对于爱他所爱的，你知道所罗门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所亲爱的，这是所罗门另外一个名字的意思。所以凡是主所亲爱的，主一定要管教。 特别是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落在神的掌下。所以现在耶利米就经历了在神掌下所经历的痛苦，而那个痛苦也是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当时所经过的。这是第一节。到了第二节，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那这里的黑暗就是幽暗，而这里的幽暗呢，是下面第六节亲自为我们解释，圣灵亲自为我们解释。第六节怎么说呢？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那因着耶利米落在，因着耶利米和整个耶路撒冷落在神的帐下，经过了一些非常困苦的日子。那这个困苦的日子，他说他引导我，使我行在于黑暗中，就是住在幽暗中的缘。那么圣经里面特别读到诗篇，讲到幽暗的时候，常常是指着阴间的幽暗所说的，乃是指着死人所住的地方所经历的幽暗来说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下面第六节才说，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那么圣经里面每次讲的死，都是指着和生命隔绝来说的。那因着以色列人犯了罪，而这个罪耶利米认为就是他自己所犯的罪，所以他们那个罪就叫他和神隔绝了。那神是住在所靠不近的光中，那因着人犯罪，所以有黑云就遮蔽了那个光。而什么地方有黑云，那个光被遮住了，那个就这里所说的黑暗。而那个黑暗就是属灵死亡的黑暗，是死所带来的黑暗。所以圣经里说，人如果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但体贴肉体呢，乃是死。这个死不光是死，死一定带来黑暗的。而那个黑暗是叫基督徒不能够忍受的，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应该一直是在阳光的照耀之下。但是因着我们的罪，那个重重的黑云就遮蔽了神的光，结果那个结果我们就和神生命隔绝了，那么自自然在我们身上就有黑暗，我们看不见光。这是在这里耶利米所给我们看见。许多读圣经的人就问一个问题，说这个主耶稣说啊，等到千年国的时候，当然有的人要得赏赐，要进到主人的家里面，要进到主人的屋子里面享受所有的快乐，而且这个人管多少城，那个人管多少城。但是有许多人呢，我们的主耶稣明明说是在黑暗里哀哭切齿。那么有很多弟兄姊妹就问说，这个黑暗到底指着什么来说的？是不是今天我们基督徒也相信天主教所讲的炼狱？我们叫天主教相信说有炼狱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如果失败的话，还是可以经过地狱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多天主教都不敢相信他们自己是得救的，因为什么？他们要盖棺论定才可以。那么是不是这个炼狱的思想也跑到基督徒的身上来呢？那么我们要特别要注意，当千年国的时候有奖赏这件事，有许多人要和主一同作息。那么假设我们今天在地上是失败的，那就是那个不忠心的仆人那些所代表，那要在黑暗里哀哭切齿。那么那个黑暗是指着什么黑暗来说的呢？我们知道有几个非常会读圣经的人，我相信这些读圣经的给你一定有相当的帮助的。其中有一个弟兄叫做哥怀德，那么这些弟兄当我们在那读圣经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看见一个背景。这里的黑暗是什么呢？这里的黑暗乃是指着那个背景，是指着当一个帝王啊出来出巡的时候，他一出巡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他这个四周围啊，就是在晚上也是灯火辉煌的，因为只要君王所看得见的地方通通是明亮，通通是光明的，通通是光明的。 所以如果你和皇帝一起出巡，和君王一起出巡的话，就是在白夜，就是在黑夜，也是在白昼一样。因为什么？因为你只要能在王的跟前，你只要能行走在王的光中，你就是白夜也像晚上，晚上也像白天一样。你知道这实在说出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光景。什么时候我们有主的同在，就是乌云满布，我们也好像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样，那一点都没有错。那么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那里的黑暗应该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指说当王晚上皇帝出行，在那个灯火辉煌之外，那个光照不到的地方，那就是说你行走，你不行走在王所带来的光中的话，那那个范围呢，就是那里的黑暗所代表的。那里人在黑暗中哀哭切齿，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指说我们不再行走在神的光中。那因着失去主的同在，因着看不见主的面光，就像这里的光景，就像耶利米的光景一样，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死亡所带来的黑暗，而那个黑暗叫我们哀哭切齿，叫我们懊悔。因为那个今天我们有没有神的同在不在乎，到了那一天我们就觉得没有神的同在每一秒钟都不能够忍受。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讲到黑暗最重要的目的。所以在这里说，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那就是罪的结果。结果我们现在失去光，看不见。所以让我们记得，当今天教会大体荒凉的时候，如果我们是耶利米的话，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我们的光景因着与生命隔绝的缘故，我们就常常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幽暗里面。而这个幽暗是什么呢？这个幽暗就告诉我们说，好像我们这个人是死了许久的人一样。难怪人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人碰不见生命，人碰不见主。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神的儿女们努力再努力，希望能够产生某一种的突破。一会儿用这个口号，另外一会儿换另外一个口号，我们总是希望说能够鼓励神的儿女们做这个或者做那个。当人在那里用力气在那里做的时候，就证明说我们已经在幽暗里面好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产生生命，产生生命只有一个秘诀，什么地方有光，什么地方才有生命。我们知道今天地球上所有植物的生长都是靠着太阳的，没有太阳根本不可能有生命。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把那个黑云除去，我们永远这个生命，永远地上的我们这个植物所代表的生命，或者说树所代表的生命，就没有办法生长。所以这是第二章第二节这里给我们看见，在耶利米的感觉里面最难过的就是这里的幽暗像死人的幽暗一样。虽然在地上好像被带到阴间的深处，那里看不见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第二节所给我们看见。然后第三节说，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那这里他用了很重的字，就是攻击的话。然后下面你再读下去时，你看见就继续发表，继续来形容这一段。到了第四节，他使我的皮肉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这是杖的结果。因着神的杖，结果叫我皮肉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他逐雷攻击我，用苦楚和艰难围困我。然后第六节，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第七节，他用篱笆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意思就是说，神不只让我们落在黑暗里面，也落在艰困的里面。 神把我们绑住了，叫我们没有路，因为他把所有篱笆都把我们围住，使我们不能出去。他使我的铜链沉重，那这个就是耶利米的感觉。第八节，他说我哀嚎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能够上他。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在这里不是没有祷告，这里耶利米有祷告，这里面神的百姓也祷告，不错，祷告能够带进复兴，祷告能够把我们带回到主面前。但是我们要记得，这里告诉我们祷告不能够上达，好像祷告来祷告去，声音不能送到神的面前。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千万不要把祷告当作一个方法，千万不要把祷告当作一个突破。许多时候神的儿女因着太痛苦了，因着没有路了，就像好像把篱笆围住了，我不能出去，而且使我的铜链沉重，那个神的手实在太重，所以我们要求突破。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祷告能够突破，我们就可以突破了。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说祷告不一定能突破。如果你把祷告当作一个方法，那个方法不能够突破。你以为说要这样做要那样做，或者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或者一定要关上门，或者一定要上山，如果你把它当作方法，那个方法不能用。但是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祷告所以不能用，因为那个祷告不能够上达到神的面前。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变成没有路的人。你知道基督徒啊和非基督徒不一样在什么地方？这个基督徒非基督徒呢，你用四围被围住就没有路了，这是非基督徒。四面一围住一打倒就没有了。但基督徒呢，四面被围住还是有路，因为那个路什么的，那个路是往上的路。你记不记得这个雅各当他离家的时候，那因着他的失败他没有路了，那么那四周围看到一栋没有路，结果你知道主在梦里面给他所看见的一条路，是他从来没有梦见的一块路。从前他用自己的办法，所以呢那个路的那一头就是他所要得的好处，他用这个办法用那个办法用红豆汤，结果呢找到路没有，他结果那个路最后把那条路什么呢，那条路就给他了这个给他了长子的名分，同时也让他开始流亡。所以这是人的路。那么等到那天雅各真的疲倦了，真的躺在旷野里面，他实在是没有路，结果他没有想到的时候，神给他看见，你在这个地上你自己以为有办法，你以为你很聪明，你以为条条道路通罗马，结果今天你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对雅各来讲，一个像爬虫一样的雅各，他从来不知道有一条路是往上去的，结果晚上神给他看见，他有一条路，那条路走到最后乃是走到神那里去。所以有这个提使者上去下来，意思就是要把神带到地上来，要把这个属地的人带到天上去。那这个我们知道是基础的路。